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在读书的时候会做记号，在我人生的一些重要时刻，我也会做记号，就是我会特别把它写下来。你在什么时候会做记号呢？这个记号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人生有许多阶段，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留下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有的人留下的是伤痕的记号，总是在回头的时候再次隐隐作痛。但是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回头去看所经历的这些风浪的时候，是否可以看见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标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的记号呢？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属灵的标记，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八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属灵的标记。灵性的记忆在基督徒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每回神向你说话的情景，是否仍历历在目？倘若你急于超前自己基督徒的信心，却忽略在生活中的十字路口放下属灵的标记，那么这将会是一个悲剧。若没有这些属灵路标的帮助，我们会迷失属灵的方向。以色列人曾经历过一段喧哗漫长的旅行，由于怀疑神的大能是否带来胜利，他们付上漂流旷野40年的代价。后来神行神迹，分开约旦河让他们过河，好继续他们的征战。神知道以色列人遭遇敌人的胁迫时，有时需要一些提醒，好相信神的大能足以保护他们。以色列人可能会受试探，认为进入迦南地是个错误。为了这个原因，神要他们在约旦河畔立标记，他们无论任何时候回到此地，这个标记会提醒他们神伟大的能力，这标记会鼓舞他们面对新的挑战。灵性的标记指出我们面对神清楚带领的一段抉择时光。你还记得自己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刻吗？你是否记得他呼唤你照他的方式而活的那一刻呢？你是否能清楚指出他明确引导你做决定的时刻呢？可还记得他曾以大能呼召你向他献身吗？要记录这些人生的重要时刻， 要回想这些重要时刻，并察觉自己在神的带领之下稳定的成长。这会帮助我们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也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方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不论站在人生的哪一个十字路口，求你让我都能看见一路上你引领我的记号。当我彷徨惧怕时，让我数算你的恩典，看见你的大能，勇敢地继续向前，直到应许之地。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站得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
醒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刚才你所听到的诗歌是圣小梅的《恩典的记号》。接下来继续要读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第一章，生活与工作的处境第二个部分，作者会提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危机，而如何用神学的角度去回应。一起来读这本《呼召与勇气》。过去大家常用大师这个传神的字眼来形容某个行业或才艺的顶尖人物，这是人人可以努力的目标。这个称呼也带有某个程度的信心，指出此人对自己的工作极为擅长，不论是制作手表、造船技术、教育英才、买卖经商等等。然而在新的经济形态中，大家都面对在自己的脑力之上的工作。每当我们觉得自己熟悉某项技能了，对我来说就是教学行政和课堂讲授，大环境和众人的期待却又有所变化了。我们投入的行业往往进展一日千里，使我们总觉得追赶不及。这种自信的危机常使人感觉失败、挫折、失望，用尽全力终于职守，结果却不受好评，还可能造成职位调动或降级。如此自然会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个工作，甚至丧失自信，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好任何工作。也有一些目前仍就业的人士，常常需要面对批评，得不到足够的肯定与支援，极度缺乏自信，不敢在经济形态和工作环境的变化中再接再厉。有时候，职场上的各种明争暗斗，也会使人不得不屈居劣势。有些父母为了抚养儿女、照顾家庭，决定离开职场一段时间。经过大约15年后，由于社会上发生太多变化，使他们失去信心，不敢重新追求自己的事业生涯，或者回到过去在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和职务。另外有一些步入中年的牧者，惊觉会众的变化实在太快了，特别是带领会众的方式和对牧者条件的要求，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于是这些牧者开始怀疑，不知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带领会众的信仰。还有部分人士在年轻时选定行业或生涯，但年届五十或步入中年之际，却发现自己当日所预设的目标已不复存在。原本期望终身耕作，现在土地却不再属于自己；原本投入的事业，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原本在某个行业训练有素，现在却发现这个行业已经没有生存空间。有的人则在退休之后痛苦挣扎，不知告别职场生涯之后的意义何在。他们很容易会觉得被多年以来奉献心力的公司或机构抛弃了，那种被排挤、被驱逐的痛苦是其他任何情况难以比拟的，也会打击一个人的自信心。最后，还有一些人之所以面临自信的危机，是因为远大宏伟的理想破灭了。有人认为自己到30多岁时就可以事业有成，累积很多存款；有人奉献于自己的教会牧养，深信自己不久后可以让会众脱胎换骨，成为其他牧者称羡的对象；有人渴望在大城市中心的贫民区为神成就大事，却发现自己想服侍的对象竟然拒绝接受帮助。这些人所抱持的理想往往看似需要抛弃，有时候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够接受失望，诚实地认清原先的理想只是空洞的幻想。我们想成为英雄，但这种梦想越早放弃越好。不论需要多大的努力才能认清自己的梦想，我们还是会觉得痛苦，依然会经历自信的危机。有时候痛苦实在太深，让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再做好什么事情呢？再来是专注的危机。第三种危机与前两者密切相关，却又有极大的差异。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是都会当中或周围居民特有的问题。某些受都会生活作息影响的务农人士也包含在内。我指的就是活动太多，过于忙乱，失去重心所造成的危机。人类总有极佳的本事，能够承受过重的工作、混乱的生活，陷在忙乱却无意义的活动以及漫无目的的忙碌之中，因为这些事情都不得不做。这个情况正是现代工商业都市生活和工作的罪恶之一。我们抱持着毫无头绪的热忱，渴望完成众多工作，并希望尽早提早完成，因此便错失了休闲的意义，也忽略了反省和默想的重要。再来是意义的危机。以上各种危机最后也导致丧失意义的危机，在工作上、人际关系上、自我认知上皆然。每个人都对工作感到困惑，对工作的意义感到迷惘，最后也茫然不知自己存在的意义。有人把自己认知建立在工作上，被迫退休或失业时就觉得空虚不已，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有人感觉自己被忙乱的生活牵着走，也知道自己失去了某些最根本的东西。忙碌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们也常用偏差的价值观来告诉自己，忙碌的人必然是重要的人物。反过来说，为了成为重要人物，就一定得忙碌不堪。如果我们诚实自省，就会发现在忙乱之中其实有一股无法逃避的感受，自己开始不知道为何而忙，为何而活。面对意义的危机，各种宗教的信徒都会试图寻求解答，找出生命终极的意义。各种针对工作、转换职场、生涯发展的书籍也一一登上畅销排行榜。社会上明显存在一股需要解决这个危机的共识，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真正的身份和工作，才能够重拾工作的意义、目的和喜乐。我们的确可以运用各种有效的资源，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 如何以神学的角度回应生活和工作上的危机。许多人可能觉得这种说法很怪，难以理解，因为他们不曾刻意以神学的角度考虑什么事情。不过，在危机笼罩时，我们就必须提出最关键的问题，而严谨的神学思考正可以提供我们继续向前的方向。我们可以根据三方面的神学基础，重新思考在这种新经济形态中生活有何特殊意义，以及如何以勇气回应眼前的危机。我们需要重新建构工作的神学、照命的神学和自我认识的神学。工作的神学，圣经上的教训有了一个很突破的讯息：工作是美好的。创世之初，始祖就被赋予耕种田地、为各种动物命名的重要工作。他们受造后就需要工作，这份工作也很有意义。神使始祖从事工作，让始祖成为他的创造伙伴。他们并非世界的创造者，但他们却借着工作与神一起延续生生不息的创造。因此，他们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是神所珍惜重视的。圣经上也肯定世人所做的工作。许多人以为箴言31章是对于女性，尤其是妻子的歌颂，这当然不错。但我很怀疑，这里所称颂的核心恐怕是女性的工作本身，以及每个人付出心力、热情、喜乐、殷勤所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好事，是神的礼物。始祖犯罪堕落之后，工作使人劳苦，但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带来劳苦，就把工作和劳苦混为一谈，贬低了工作这项殊荣的乐趣，而应该要努力地恢复工作的意义和快乐。很不幸的，我们往往被一种奇怪的观念感染，以为工作是坏的，应该尽量避免。许多人终身都想脱离自己的工作，盼望能早日退休，不必再劳碌工作。当然，退休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后面几章会谈到，但人生的渴望不应该在于脱离工作的束缚。耶稣就曾应许门徒，如果我们在小事上殷勤又忠心良善，他就要赐下更多工作给我们。新天新地的盼望，并不是要让我们完全免于工作，而是在即将到来的国度中，我们的工作会与神完美配搭。以赛亚先知也提到新天新地，我们将在其中搭建房舍，种植葡萄园，安享双手工作所得的成果。可见，工作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表现，是灵命成长的重要指标，更是基督徒活出自己身份之处。当然，我们一定要强调，并非所有的工作都是好的，有些工作可能具有破坏力，对耶稣基督或其他人有损。一个人若运用神所赐的体力和技术，刻意剥削他人或伤害他人，或只求满足自己偏差的欲望，就是违反了工作的真谛。我们渴望有意义的工作，就必须符合美善、崇高、杰出、讨造物主喜悦的前提，这样才能真心诚意地说是给主做的。关于使用双手来工作，我还要补充一点，许多文化和社会都潜藏着一种观念，认为动手的工作比较卑微、低贱、不重要、没有价值，而管理、写作、演说、教导等所谓动脑的工作则较为高尚、重要、有价值。但圣经上其实鼓励我们亲手工作，也常常称许杰出的工匠。旧约时代设计制造会幕的巧匠就是很好的例子。比撒列身兼艺术家、设计师和工匠，他更是圣经上最早记载被神的灵充满之人。箴言31章所颂扬的妇女，正是用双手殷勤工作。主耶稣自己就身为木匠，使徒保罗以织帐篷为业。或许我们可以相信， 一个人唯有学习动手工作，以精通某项工艺为业或作为休闲活动，才算与自己的身体真正连结。如果生活中只动脑不动手，便错失了很重要的部分。最后，奠基于圣经的工作神学也明确强调固定享受安息的重要，让人能够放下工作，拨出时间休闲、崇拜与团契。我们不只是工人，更是神的儿女，是受他呼召来工作的。工作绝对不是我们这个身份最主要的表现，透过固定的安息与休闲，我们才能重新建立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也享有他对我们的大爱、接纳与恩典。如果我们只顾工作，丧失了工作与娱乐之间、工作与祷告之间、工作与安息之间应有的节奏，那么就是违反了工作的真正意义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来听这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就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主慈笑心感到真爱，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一章生活与工作的处境，一个神学角度的回应。第二个部分呢，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一章的第三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